大家好，欢迎收听伦敦派放送。
本节目由位于伦敦的 Scopus 伦敦好朋友策划录制。今天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踏上旅程，我们出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Livia。
我是 Helen， 今天的单元是文化漫游。那我们上礼拜，应该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苏格兰的传说跟故事。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位英雄人物呢，虽然不是苏格兰人，但是他跟我们之前讲过的苏格兰凯尔特文化有还蛮深的关系。那他是应该大家都听过的亚瑟王。
对，应该里面会出现很多我们之前聊到的苏格兰的一些风俗民情啊，或是一些名词。
嗯，
对，所以算是有一点关联啦，不过我们就是要 focus 在亚瑟王这个传说里面。
嗯，
就我们这一整集一开始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朗读一小段英国有关于亚瑟王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对，它是我的一本，就我这边有一本英文的书，然后它是叫做英国民间故事集。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在讲亚瑟王的故事。
哦，是哦。
对，然后这因为我还有其他有关亚瑟王的书，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没有在其他亚瑟王里面。
啊，真的吗？
所以他感觉
是我们标准知道的那个传统亚瑟王吗？
它里面的人物设定是，但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好像没有出现。它就等于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就是我们会看一些台湾的电视啊，会有那种民间传说、戏说台湾之类，
好好奇哦，
那一类的故事。
好，你可以分享一下。
好，然后我想说，我第一个 part 我就先来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朗读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大家可以从里面去大概听一下亚瑟是怎样的人，然后他平常都在做什么样的事，以防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啦。
好，
然后这个故事呢，它是来自英国西北部一个叫 Cambria 坎布里亚的地方。那为了故事整个讲起来比较方便，然后比较顺一点，细节跟里面的地名，比如说城堡的什么名字，我都会先省略掉，我只是 focus 在故事跟人物里面。
嗯，
好，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讲故事了。在这个帝国最繁盛的时期，所有人都能随意在森林中来往，跨越真实和魔法世界。新年的这一天，亚瑟王和他的骑士坐在圆桌之前互相道贺，突然之间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下一秒，一位衣衫破烂、头发杂乱的农村女孩闯了进来，可怜的哭着：请你救救我们陛下。亚瑟王站了起来说：美女，能帮助你是我的荣幸，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邪恶的食人魔来到了我住的村庄，把女人们都掳走了，带回他的城堡，被他带走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请求您陛下，请您派一位骑士去杀了他。圆桌上的众人开始讨论起这件任务。亚瑟王说：新年的第一个任务当然要由我来执行，我要出发去食人魔的城堡，并且单手杀了他。亚瑟王穿上盔甲，带着湖中女神赐给他的王者之剑，骑着白马踏上雪地，穿越黑森林。他抵达食人魔城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在城堡门之外向食人魔叫嚣：现身吧，食人魔，我是亚瑟，我是这片土地的国王，我命令你停止做邪恶的事，否则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门后传来了低沉的嘲笑声，食人魔打开门走了出来：你为什么要来烦我？你以为你是谁啊？竟然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国王，用对仆人的口气对我说话。我看你一副可悲的样子，拿着那了不起的金属东西，我听说它好像很强大，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力量可是来自黑魔法，比你的王者之剑危险多了。我看你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不然就让你试试看好了。亚瑟王正要拿剑冲上前，食人魔突然举手，从天上引下一道闪电，瞬间王者之剑就从他手上滑落了，也失去光泽。他开始颤抖，手脚再也使不上力，而且往后摔倒。你对我做了什么？这只是一点点小魔法，陛下，你现在看起来跟那些女人没什么两样，千万不要觉得丢脸。如果你想要破除诅咒，就在一年之内回来这里，并且解开我的谜题。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好，这个是故事的序章。
有听过这个故事欸？
有，对不对？但是它没有出现在那个正本里面。
对，就是这个故事其实好像在很多地方出现过，但是我突然之间不会想起来说，哦，这到底是谁的故事？原来它是跟亚瑟有关的吗？
对，它是亚瑟故事。好， 这是亚瑟王出发，然后我接下来要继续说，就是亚瑟王被打倒之后发生什么事。
嗯，
当圆桌武士们看到亚瑟王战战巍巍的走进来，大家都吓到了，因为一向强壮高大的国王此时拖着背病恹恹的，好不容易走回这里。从此之后好几个月，国王都躺在病床上，身边的医生都治不了他，连法力强大的梅林都无计可施。他的怪病还影响了整个王国，一到夏天，王国内一滴雨都没有下，所有作物都死光了，强盗跟狼群也从森林中进入村庄烧杀掳掠。这个诅咒变得越来越可怕，如果不快点解除谜底，整个王国就完了。每天每天，亚瑟王都在和骑士还有大臣们讨论，到底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骑士 A 说，我太太说她想要黄金跟珠宝。骑士 B 说，不，我太太说是要最贵的衣服。另外一位骑士说，绝对不会是物质的东西啦，依照我的经验，女人最喜欢有人称赞她们。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才不是呢，空虚的称赞有什么用，我想要有一个有钱的丈夫，最好他早一点死，把财产都留给我。另外一位年迈的女士说，哎，你以后就知道了，我现在想要的不过就是一点尊重。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争执不下，每天吵来吵去，就这样过了夏天秋天，到了冬天，眼看又快要到新年了，再不解开谜语，不止亚瑟的病不会好，连王国都没有生机。于是国王再次召集骑士，命令他们出发到王国所有的地方寻找答案。好，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去寻找答案了。骑士们往东西南北出发，穿越森林寻找答案。那个时候的森林中有许多危险，有很多巨树会遮蔽视线，完全看不清楚方向，还有奇怪的岔路跟洞穴，很容易迷失。首先是裴里诺爵士，他穿越森林的时候听到了音乐声，他循着声音过去，看到有人在跳舞，可是又慢慢的消失了，他只来得及抓住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人。穿着斗篷的人转过来是一位老女巫，老女巫看起来非常可怕，脸上的皱纹很多，牙齿全黑，眼睛布满血丝。老女巫说，高贵的骑士啊，我知道你在寻找谜题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你，可是要看你有多积极，因为这个答案是珍贵的，你必须给我等值的回报。那爵士就说，我用国王的名字起誓，如果你告诉我答案，他会给你很多金子。金子？我要金子做什么？女巫大笑，接着说，不，年轻人，我要嫁给你。听到这里，裴里诺骑士脸色惨白，大叫说，不可能。女巫就说，那你就滚吧，没用的东西。于是消失在森林之中。在森林的另外一边，凯爵士来到了一座废弃的高塔躲避暴风雨，突然之间同一个女巫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很猥琐的笑着，黄色的眼泪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流下来。哦，很开心遇到你，凯爵士，我想你也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出任务吧，你想找到答案解救王国，我告诉你，我能解开谜题，但是你要先娶我。凯爵士听了之后很害怕的瞪着他说，闪开，你这个又老又丑的女巫，别挡我的路，然后赶快上马骑入暴风雨之中。在这个同时呢，高文爵士牵着马在迷雾中前进，什么都看不到。突然之间他撞到了一座树丛，接着老女巫出现了。他看到女巫很有礼貌的打招呼，你好啊老奶奶，我今天过得一点都不好。女巫走过来，我想你跟其他人一样是来找那个愚蠢的答案吧。是的，高文爵士点点头，或许像你这么有智慧又有人生经验的老奶奶会知道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吧。我知道啊，但是有骑士愿意娶我之前，我是不会说的。高文骑士看了看老女巫，深呼吸了一下，心里知道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对女巫说，我必须铲奸除恶，拯救王国，来吧女士，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举行婚礼。好，接着他就把女巫带回去。我自己讲一讲都觉得很好笑，
高伟大的男人，
伟大的男人。好，这终于要来到故事的终章了。好，回到城堡之后，过了几天，高文爵士和女巫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他们到了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昏暗，高文爵士也不想要点更多的蜡烛。靠近一点吧，我的丈夫，女巫说。 高文爵士听了以后指向女巫走了一小步，女巫说拜托好不好，一个高大又强壮的骑士也会怕我吗？快快点来亲吻我。高文骑士边颤抖边亲吻女巫皱巴巴的嘴唇，但是在那一刻他觉得为什么感触一点都不像看起来那样皱巴巴的呢？让我来为你点根蜡烛吧，女巫说。当房间变亮之后，女巫竟然变身了，站在眼前是一个金发妙龄美女。怎么回事？美女说，我的后母对我下了诅咒，谢谢你娶我，帮我解除了诅咒，现在该我来帮你们解除诅咒了。他们来到国王面前，众人看到这个美女都不敢相信，这个美女就是那个丑女巫。国王问她，你可以帮我解开谜题吗？美女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每个女人最想要她自己想要的。她说完以后，众人就恍然大悟，然后在场的女性纷纷点头拍手。国王很开心，请骑士跟他一起前往食人魔的巢穴要解开诅咒。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呢，已经是新年的傍晚了。食人魔走又出来嘲笑他说，你看起来还真可怜啊，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怎么样，你找到答案了吗？我警告你，答案只有一个，你也只有一次机会。国王大声地说，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每个女人最想要的是她自己最想要的。当国王说出答案，瞬间天空雷电大作，把城堡劈成两半，高墙倒了下来，砸中食人魔，食人魔消失在尘土之中。当城堡毁掉的那一刻，力量又回到了亚瑟王的身上，王者之剑也变得闪亮。于是亚瑟王跟骑士们肩并着肩回到了他们的城堡，从此之后过着光荣又和平的日子。好，这个故事就这样。
讲到高文与女巫的那段，其实也是好像很常出现的一个桥段，
对，
就是对，但是你也不会突然想到说他到底跟亚瑟王有什么关系的。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给大家当个引子，因为我们等一下后面准备了很多有关于亚瑟王传说的内容嘛，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啊，然后还有里面的人物他们的个性，那可能就是你会觉得很熟悉，是因为可能某一些特定人物他们的个性就像在这个小故事里面一样。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
我觉得这故事很有趣，而且那答案实在是很烦，
这很现代女性主义耶。
对，我那时候
就女人要做自己啊。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哇，这个故事太前卫了吧。
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年代的？他书上有说吗？
好像就是中世纪，哎，没有，中世纪之前，古世纪的时候。
这么现代啊。
对啊。
的想法。
对，很厉害耶。
蛮有趣的。
对啊，但这就是我刚刚说有点类似他们的戏说台湾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那一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认真的讲亚瑟王的传奇？
对，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欸，你第一次接触亚瑟王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小时候在，就是小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那种影视作品，改编过的影视作品。对对对，但其实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遥远，然后跟我没什么特别的关系的骑士的故事。我其实就只是记得说有一个亚瑟王，然后有一个神剑，那中途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他的王国毁灭了，就是一个非常大概。
对，好大概哦。欸，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是迪士尼的卡通时钟剑。
哦，那很老了耶。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对，这就是我其实比较多的那个印象都是来自于就是时钟剑，然后那个形体就是包含像什么巫师啊或是亚瑟王啊，剑的形体都是那个动画里面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啦，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聊到，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年代其实亚瑟王都会有蛮多不同的形象嘛，
面向。
对，大家着重的点都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要开始来讲真正的亚瑟王传说了嘛，也不能说真正啦，就是我们知道的亚瑟王传说。
对，那其实我觉得从要开始讲亚瑟王不能不先提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实你刚刚在故事也有出现，就是我们的英国应该算最有名的一位魔法师梅林。
但他刚在故事里面很没用。
对，他只是出场一次而已，就是
而且还无计可施。
好废哦。但其实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法力非常高强的巫师、嗯、而且像我们之后就在像你不是很喜欢哈利波特嘛，也常常出现梅林的名字，那他形象都一直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嗯、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形象。
嗯，
那其实在最早的梅林形象呢是威尔斯的传统文化，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亚瑟王传说，那时候是比亚瑟王更早的年代。那在威尔斯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嗯、梅林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子好像很厉害的一个智慧的巫师，他其实有点疯疯癫癫的，然后他是一位吟游诗人、
嗯、又是吟游诗人。
对，他又是吟游诗人。但是因为吟游诗人，你想一下那个年代吟游诗人他算是一个知道最多事情的角色了，毕竟他是到处、嗯、到处旅行，然后跟很多不同社会地位人接触，
对，
所以他是吟游诗人啊。也算是知识蛮渊博，他可以跟动物沟通，然后又有预言的能力，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下来的话他形象有点像野人的感觉，并不一定是我们之后法力高强的巫师。但是到了比较后期一点，就是比较到了中世纪的时代，梅林的他的身边的绅士加入了一些当时英国的基督教元素，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们知道的巫师了，他就变成一个是教会出身的一个智者的形象。那因为梅林的故事其实也非常多个、
嗯、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算是公认比较多人相信的版本。
嗯，
那梅林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说他是在某个修道院里面诞生的。那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他的妈妈是修女，那那个修女当然不能结婚不能生小孩嘛，但是这位修女非常不幸的，她是被梦夜的恶魔侵犯之后生下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梅林、嗯、但是因为教会的神父们跟修女们都是非常好心的人，所以就算知道她是恶魔的孩子，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梅林，反而他们就很虔诚的将梅林放到圣水里面去冲洗，然后就解开了恶魔对梅林的影响。所以很简单吧，
对，
所以梅林虽然说还有一个强大跟可以预言的力量，但是他有办法保存他的善良之心，那同时就开始帮助了不列颠这样子、嗯、在梅林小时候呢，当时的不列颠国王想要在威尔斯的土地上面建一座塔楼，但是很奇怪的是只要每一天建好地基隔天一定会塌陷，当时的不列颠国王就非常的困扰，所以他询问了一位占卜师说要怎么样处理比较好。那占卜师告诉国王，只要有找到一个男孩，那个男孩的父亲不是凡人的话，把男孩拿来献祭后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消失。国王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就命令手下到处寻找，最后他们找到的那个男孩就是梅林、
嗯、
那梅林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你知道有神力的孩子，
对，
所以他
神功护体，
当然不可能当然不可能就这样乖乖被献祭掉。那梅林因为他也是有法力，他就告诉国王说这个地基会下沉是因为地下有一个湖泊，那湖中住着两只巨龙，一只是红色一只是白色的，这两只龙晚上会打架、嗯、所以造成地面上的晃动，那你们建的塔楼地基当然会不稳。国王听了之后还觉得有点半信半疑，但是国王在命令手下们挖开地基之后，他一看就开始傻了，地下果然是有一个地下湖，然后还有两只龙，那正如梅林所说一只是红色一只是白色的。
嗯，
那梅林当时又继续说这两只龙其实就等于萨克逊跟威尔斯，红色是代表威尔斯，所以有一天红龙会战胜白龙，然后那一天就是威尔斯人征服萨克逊人的时刻。
好烦
啊！这个事情之后呢，国王就彻底的相信了梅林，那当然也不会去拿他献祭了嘛，所以就是国王就以后从此有什么国家大小事都开始询问梅林，那梅林也变成国王的一个很重要的左右手。那当时的国王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挑选继承人，那他有非常多的王子们，可是不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所以国王就问梅林说，欸，那我要选哪一个人当做未来继承者会比较好，然后梅林就说，国王你应该要选一个叫做乌瑟的王子，你才能够避免被萨克逊人侵略。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梅林除了在亚瑟王的故事中很重要以外，他告诉国王说该选那一位叫做乌瑟的王子、
嗯、
这个叫乌瑟的就是亚瑟的爸爸。
对，
那这个以后当上王之后生下了亚瑟，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其实除了这个乌瑟很重要以外，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红色跟白色的龙对英国文化也是还蛮重要的。
对，
因为其实对，就是大家会公认说梅林跟亚瑟王的发源地是在现在的威尔斯那一带， 那威尔斯也是因为有这个传说才把红龙放在国旗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威尔斯的国旗上面真的是一只大大的龙，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朝代也会有这样的红龙一个标志来表示正统的执政的正当性。
嗯嗯嗯，
对对对，
我觉得梅林的那个角色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角色耶、欸因为他在有一些故事里面其实并没有给你很正义感的感觉，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他好像有点鬼鬼祟祟的吗，
对，或是有一点亦正亦邪的那种感觉。
嗯，
对，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这一点啦，因为我们其实讲亚瑟王的故事，那最早最早的话亚瑟王跟梅林都是不同来源出来的，然后后来又被很多人不同的地方，例如说后来传到德国法国，大家就是加上自己想要加，
对 对, 对，
想要看的，对对对，这也是蛮有趣的。
嗯，好，你讲到这个梅林啊、嗯、我这边就要来跟大家推一部剧、嗯、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了解梅林，虽然他讲的这个跟应该跟传说里的梅林差异蛮大的啦，但他有把很多梅林的故事细节加进去他的名字叫、嗯、这部剧啊，他名字叫做少年魔法师梅林 Merlin、
嗯、
他就是你看他都已经叫少年魔法师了嘛，他就是在讲少年时期的梅林。然后这部剧是2008出的一部英剧、嗯、然后是英国 BBC 制作，总共有五季，然后一直演到、嗯、我忘记演到20多少年，反正就是他这样五季演下来，其实整部戏呢整个故事主轴都是用梅林的视角在看事情、嗯、然后他主要就是用梅林跟亚瑟王的传说去改编。我看完了这部戏全部，但是我很不认真的看，就是我断断续续的这样子看，然后边整理东西啊边、嗯、吃饭什么看，因为它就是一个蛮没有张力的戏。
我有看一点点，然后我也觉得有点分神
对，很容易分神，但它的剧情大纲 anyway 就是说梅林出生的那个时代巫术是被严厉禁止的，所以他从小就是眼镜就是隐藏自己的天赋生活啦，当然在这部戏里面也没有提到什么威尔斯，他就只是很单纯的演有一个 land 这样子。然后长大之后呢他就到了卡美洛去当宫廷医师的学徒，然后被年轻的亚瑟王挑中做他的贴身随从。那无意间他在城堡地牢里面遇见了被锁在这里的巨龙，然后巨龙告诉梅林他身负了重大的使命，就是要用他的天赋保护亚瑟王，然后帮助他成为国王、嗯、就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有没有？
而且这个巨龙是好的龙耶、欸、
不是，这只巨龙不是好的龙
哦，不是吗？
他也是属于就在戏里也是亦正亦邪啦，他是应该说他站在魔法师这一边、
OK，
因为我刚刚讲这剧的背景是说巫术是被严厉禁止的，然后那时候有很多懂巫术的人大部分都是德鲁伊人，其实这跟正确的历史里面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德鲁伊人被认为是就会巫术的一个民族这样子。那
对
这些人其实是在亚瑟王跟他爸爸统治的时代被迫害，尤其是他爸爸迫害很多懂巫术的人，那这些人就是称梅林、嗯、叫做 Amaris， 就是艾莫瑞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巫师。那因为梅林他在亚瑟身边、嗯、然后因为王国的法律是禁止巫术的，所以他一直都在隐藏自己会魔法，就是一直偷偷去拯救，就比如说国王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偷偷用魔法拯救，有没有？然后人就会飞出去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也都会蛮天真的，一直想说为什么明明打仗的时候剑还没碰到对方就飞出去，你们也没有多想就是你看一看想说但 anyway 他就是在帮助亚瑟王，帮助卡美洛，然后他希望有一天亚瑟王可以接受魔法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要看使用的人的心态这样子。反正最后他就是要帮亚瑟击退萨克逊的军队。那这部戏他改编的程度超大就是我们刚刚讲就已经改编很多啦，然后尤其在剧里面他是亚瑟王的男仆两个人年纪差不多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大幅度的改编了。
嗯，
因为像你刚刚已经有讲了嘛，就是梅林他是选择，就他建议国王要选乌瑟当下任国王，然后乌瑟的儿子才是亚瑟王，所以照理来说梅林跟亚瑟王是 grandpa 跟孙子，
对应该就算没有到 grandpa 可能也是阿伯的关系。
对啊， 可是在这部戏里面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对，
可能比较好看吧，就是视觉上。
嗯，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想看年轻人。
对
对，然后亚瑟王也不知道梅林会魔法，就他明明是一个被很尊崇的大魔法师，可是从头到尾亚瑟到最后亚瑟王才知道梅林是魔法师，然后平常对他就是颐指气使当下人这样子。那你看的时候一直有问号，你知道吗？然后里面呢，我觉得大家就自己去看好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里面对于亚瑟王还有王后啊、圆桌武士这些改编的幅度都很大，然后演员也选得很特别，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我是有印象，我看到一个桥段是在客栈中遇见高文的那一段嘛，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他的角色设定跟大家心中的高文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还有皇后的角色设定也是完全不一样，超级超级不一样。就是你看到就哈，会一直有哈。如果你对亚瑟王很熟悉的话，但如果你对传说不熟，你其实就可以用一个一般看剧的心态去接受它。
嗯，
这个大家如果对梅林有兴趣可以去看。
那我们接下来提到亚瑟王他们自己的故事好了。那既然梅林建议了乌瑟应该要当王，那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君王。附带一提，亚瑟跟乌瑟都是姓 Pendragon， 这个姓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这个 Pen 前面是 P-E-N， 就是我们现在比的那个 Pen， 但它其实是威尔斯语，那它的意思是头部的或是首席的，然后再加上 Dragon，就是龙嘛，所以他们其实有点像是说龙群龙之首的感觉。哦，好帅哦。对，那在威尔斯语的他们象征的意义上面会变成是酋长或是骑士这种感觉。
对，
那其实对，其实在亚瑟的这个时代啊，谁有一块土地谁就可以自封为王，所以当时你听到一个什么什么王就不用觉得太厉害，因为同一个土地可能有千千百百个王，但是当时大家最想要当的是统一整个英国的英格兰全境之王。那我们这时候就要从亚瑟的爸爸乌瑟开始聊起。他最早的时候是威尔斯地区的一个小国的国王，不过他英明威武，就还蛮受民众的爱戴。不过当时有一位公爵不承认乌瑟的王权，在地方上作乱，那两人就常常会有武装上的冲突。有一天呢，乌瑟王包围了这个公爵城堡的时候，他看到了公爵夫人。那这位公爵夫人是美若天仙，所以乌瑟王马上坠入了情网。那这个乌瑟王尝试用各种手段说服公爵夫人跟他在一起，但很显然的，因为毕竟公爵夫人是一个有操守的女士，那夫人很快就把他拒绝了。这时候梅林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协助乌瑟王得到公爵夫人，但是有个交换条件，就是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呢，要交给梅林抚养。那乌瑟王可能当时是色欲冲心吧，他马上就答应了梅林。他说嗯，好，我就是要跟公爵夫人在一起。
对，
那当时他们的手段是乌瑟王先引开公爵本人离开城堡，然后借由梅林的法术把自己变成公爵的模样潜入城堡。那接下来的事情应该就不用再多说了，反正他潜入城堡之后就找了公爵夫人，然后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夜。那公爵夫人也在那时候怀孕了，那同时公爵本人在战场上牺牲，所以乌瑟王就顺理成章的把公爵夫人娶回家，那梅林也把乌瑟王的孩子带走，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被带走的孩子就是亚瑟王。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大家觉得亚瑟王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很英明的君王，但是他其实算是一个私生子。
对，他算私生子，
来源还蛮不光彩的。当然这也是有众多的说法，众多的版本，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的版本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话，其实也是很正常的。那在亚瑟王被带离卡美洛没多久，乌瑟王就去世了。这段时间乌瑟王国内的这些贵族们就开始争权夺利，每个人都想要当上最大的英格兰之王，所以他们国内的情势乱成一团。但是呢，就在某一个圣诞夜，人们聚集在教堂里面做祷告做弥撒，突然有一个宝剑从天而降，然后深深的插在教堂的石头上。那这个宝剑上面写着，凡是生于英格兰并可以从这个石台上面拔出剑的人就是英格兰全境的国王。在场的所有人原本是要去祷告，但是就是他们看到这行字就开始蜂拥而上，然后大家都想要试试身手，但是理所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剑拔 起来。
对，
同时间又越来越多人听到这个传闻，所以从各方赶来拔剑试试看。但因为当时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场面一度混乱，很多骑士干脆就在旁边开始打架起来，开始自己比武，就没有人再管了那把剑。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你刚刚有说一个爵士的名称，就这时候他有出现，他叫做凯爵士。
嗯，
对，就是不愿意跟女巫结婚的那位哈。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凯爵士也出现了，但那时候其实凯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伙子而已。
嗯、
那凯出现其实是跟亚瑟一起出现，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亚瑟被梅林带走了吗？那他被梅林带走之后，其实有被另外一名人类的养父抚养大。那这个养父的亲生儿子就是凯爵士，就是凯、
嗯。
原本他是养父要带着凯参加比武而已，亚瑟年纪太小，然后又不是骑士，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参加比武。那凯已经可以参加比武了，凯就问亚瑟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把佩剑来？我出门的时候太匆忙了，忘了带佩剑。”亚瑟那时候就去旁边左顾右盼，找不到剑，然后他刚好瞧到一旁的石头中有一把剑插在那里、
嗯、
然后这时候大家都在比武，已经没有人在管这把剑的事情了。
对，
因为反正也没有人偷得走嘛，亚瑟就轻轻松松的握住剑柄，然后一下子就把剑拔了起来。
嗯，
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大家就傻掉。这时候比武也不用比了，所以周围的人就大大震惊，然后他们将剑反复的插回去，一直重复的尝试。但不管再多人来尝试，也都只有亚瑟拔得起来。然后这时候呢，梅林及时的出现了，向大家宣布亚瑟王是乌瑟王的直系儿子，是真正的英格兰继承人。所以现场的骑士们就纷纷的开始对亚瑟宣誓效忠。那这个就是亚瑟王第一次得到一把，嗯，算是有代表王权的剑的故事。
嗯、
对。
这很扯哎、欸，
就很扯啊，就充满了魔法。
对啊，而且就这，我觉得梅林的那个戏做得很足。
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梅林的戏啦，就是不管是剑掉下来还是怎样，
他都把东西塞好了。
对，而且他还要在对的 timing 出现。
这好，我觉得真的小时候看跟长大看会差很多啦。就是你小时候看就很单纯的被说服，就啊亚瑟好厉害哦，他可以拔得出剑哎、欸。然后长大看就觉得好荒唐哦，
而且就是很好理解啦。
对啦，但这就是算亚瑟的崛起这样子。
对，而且时钟剑应该算是大家就算没有听过亚瑟王，应该也知道有一把剑插在石头上的这种感觉。
对，一定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时钟剑。
对，而且其实到了现在啊，因为像我有时候还会玩，就是有玩游戏干嘛的，然后现在还是有蛮多游戏是有这样的一把重要的剑，你都要就是可能练等练很高，然后才能把它拔起来。我觉得都是从亚瑟王开始的啦。
哦，对啊，他这个时钟剑影响了很多、就是后面除了影视然后一些游戏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兵器的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你不觉得只要是欧美的作品最重要的那个一定要拿剑吗？就是你很少看到拿斧或是拿弓的，就是那些王者一定要配剑，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些关系吧。
是因为亚瑟王是他影响真的好大哦。但你这边讲亚瑟王就是他很小，就是你刚刚讲这段故事是他意外拿到时钟剑、
嗯、
然后变成就是梅林再出来宣布哦他就是全境之王这样。
嗯，
对，但是我这边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他其实并没有演很多亚瑟跟时钟剑的故事，他比较 focus 在亚瑟本人。对，然后他也是一个改编大到被大家骂爆的电影。
你说例如我们像我们的梅尔吉伯逊之英雄本色吗？
这部戏、oh. 但他的名字就叫做亚瑟王，就是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 King Arthur、uh-huh. 然后他是2004年的电影，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分类，他被归为战争电影耶，我真是满头问号。
是哦，
对，主要是他这部片在讲罗马帝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人他们占领大不列颠岛嘛，然后他在讲这个时候亚瑟王呢击败了萨克逊人的侵略，然后跟另外一个族群建立了新的国家，然后这个主演的人是克里夫·欧文跟齐拉·奈特利。
哦，
对，算是当时的非常，现在应该也算还是很红的明星啦。那这背景就是我刚刚讲说罗马帝国占领大不列颠嘛，然后那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国势很衰弱了，所以他们差不多要从不列颠岛就是把军队撤去，然后他们要回去巩固他们自己原本欧洲大陆的这个势力。那这个时候呢，不列颠也刚好 被萨克逊人入侵，所以这时候驻守在那个哈德良长城以南的罗马人也正在跟哈德良长城，你上次有说嘛，他其实是要驻守要防苏格兰人那边下来的。
对，
所以当时就是罗马人他们也正在跟这些哈德良长城以外的苏格兰人在打仗，就是要应付萨克逊又要应付苏格兰，但他们没有讲说是苏格兰，他们说是原住民，就是不列颠岛的原住民对。然后亚瑟呢，他当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然后他是半个罗马人然后他手下的士兵都是从中亚那边过来的雇佣兵，那他们所有人的契约就是跟罗马帝国的契约即将要到期了，那罗马人就答应他们说，如果你们帮我们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我们就会给你通关的文件，让你们回到罗马帝国跟你们自己的故乡。那这个任务呢，就是从刚刚讲到那个苏格兰原住民的领土之中去救回被萨克逊人俘虏的罗马领主一家人，有没有超级复杂？就是
我觉得有点多欸
对啊，他们就这个故事演得很复杂，但 anyway 就在这个路上，亚瑟就发现说，哦，罗马人不像他们自己说的就是善待人民啊，带来高度的文化，其实他们对人民很差，然后对上帝的信仰也没有这么坚定，所以他就开始心里就开始失去对罗马的这个支持。那最后亚瑟 anyway 他们就跟原住民一起对抗了萨克逊人，然后亚瑟就留在不列颠，没有回到罗马，他就跟这些原住民一起建立了不列颠王国。
哦，
你听完就问号了吧想说就想说
对，不就不错，蛮完整的世界观啦
对，但你就想说他应该就只是把一个英雄套上亚瑟这个名字吧。
我也觉得
对，所以 这部片的评价不是很好，然后他在那个烂番茄网站上面评价超差，很多人就说他是一部非常传统的美国好莱坞式英雄电影
欸，大家对这一点真的很反感耶，
很反感。因为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哈利波特那两集里面，黑琳有跟大家分享那个英雄的模式，
对，
就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就里面都是所有就是需要塑造英雄的然后配角啊或什么都是为了塑造这个英雄。对，然后观众也批评说这个男主角的气质超级不像亚瑟王。
欸，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真的很在意这一点，就是我自己也会
很
在意，
我其实我也很在意，對對對，因为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是亚瑟王的那种感觉
没有什么说服力嘛
对，然后他这个大家也说，当然改编刚刚已经是大幅的改编了，然后还有亚瑟王跟皇后的血统都不对，然后也缺乏里面缺乏大家最喜欢看亚瑟王传说的那个骑士，就是骑士精神，
哦，他完全没有提到骑士的部分吗？
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像其他的亚瑟王的作品会，你会一直听到骑士精神，骑士精神啊。
对
对，但这个就这就没有。然后很多人也对那个原住民那个part问号很多
为什么不要讲苏格兰人之类就好了
我其实有点忘，因为我很久以前看的啦，我有点忘记他到底 exactly 在剧里面是怎么称呼他，好像说他们是就是有在脸上画画东西的族，就是更 听起来好像更糟
对
对，但 anyway 这部片呢还被大家诟病到不行的是他的电影海报，就是如果大家去 Google 他的电影海报呢，就是海报正中间是皇后 Guinevere， 就是齐拉奈特利演的这个，而且他很大，然后克里夫欧文就是亚瑟王在旁边小小的，然后大家就说这不是叫亚瑟王吗？
主角到底是谁啊？
可能那时候齐拉奈特利比较红啦，
就比较有卖点嘛
对对对对对，但 anyway 它就是一部爽片，我只是觉得很好笑
很有趣，欸，这样子听完我们就是不是正确，就是比较公认的一个背景资料，再去看应该会觉得很欢乐哦。
对啊，我看这个都现在都用很欢乐的角度在看。
刚刚讲到骑士，我觉得这个其实帮我带了一个很好的点，因为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亚瑟王的骑士的这个部分。
对啊，这是很重要的部分欸。
对，我觉得亚瑟王的传说整个中心精神中心思想就是骑士道，
对，你赶快跟大家说。
对，好， 那关于亚瑟的骑士呢，我们刚刚有说到骑士们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就突然对亚瑟效忠了嘛，那亚瑟在执政初期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空穴来风，就是比较大家不太认识的一位君王，当然他初期的时候也受到很多挑战，但是毕竟他的人格魅力很不错，然后他又在梅林的各项帮助之下就很顺利的建立起自己的王国。那这时候呢，亚瑟开始向外招了很多骑士，然后制作了最有名的圆桌，这个圆桌没有任何的棱角或是上下位，在圆桌上面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亚瑟希望他跟骑士们之间没有主从之分，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地位上的差距，那这些人呢就被称为圆桌骑士，这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其中包含很熟悉的兰斯洛特，还有你刚刚有提到的人很好的那位高文爵士等等，都在里面。
人很好的他人蛮好，他在那个故事里面人是真的很好，好人有好报啦。
不是，我要说他除了那个故事以外，他其实在因为我们会说就是有很多不同版本的亚瑟面相嘛，那像什么兰斯洛特啊，然后亚瑟王本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面相，但唯独高文他是一个不管在哪一个版本里面都是一个
好
好先生的。对对对
他最后娶到金发美女啊。
对，因为像兰斯洛特他就是一个帅哥代表，他就有很多一些绯闻啊，然后正反面，但高文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好人，听起来很像男二有没有？
对啊，
好，
是
不是重点？那这些圆桌骑士的人数其实也是众说纷纭，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是12个人左右，那其实12个人到150个人都有，就其实后面的传说会越加越多。那亚瑟就是因为这样的气度，所以他开创了空前强大的英国王朝。那亚瑟所在之处叫做卡美洛城，这边也是成为世界上骑士们的理想国度，所以有很多人会说当时的世界上骑士其实就纷纷的前来卡美洛，然后为亚瑟王效忠，就是被他的这个骑士精神所感动。然后你其实也可以很能理解啦，毕竟这个其实在现代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啦，就是你对老板讲坏话试试看，隔天马上不用来，但是1000年前的亚瑟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精神的话，难怪会被后世不断的敬仰吧。
对，
这些骑士们成为圆桌骑士之后，他们立下了许多的誓言，那这些誓言呢包含一些重要的我们说的骑士道，例如说绝对不能背叛，然后不能够残忍，那也不要因为言辞之力卷入争吵或是斗争，然后你也不可以暴怒或是谋杀，而且你要对女士非常的温柔，你要给予他们协助。那这些其实都是到我们现在的骑士道的刻板印象，对，一直持续下去的。对，那亚瑟登上王位的时候其实还非常的年轻，还是毛头小子，所以他虽然是天选之人，那他的精神也非常的高洁，可是他还是年轻气盛，然后非常的血气方刚。所以有一次他在与另外一名骑士比武的时候呢，两人一开始说好只用枪不能拔剑，但是亚瑟当时被对手挑落了嘛，所以他克制不住冲动，那拔剑正要跟对方战斗。在这个时候呢，刚我们讲到的从时钟拔出来的时钟剑就被对手劈成了两半，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亚瑟会在这段争斗中败落，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很弱，而是因为他违反了自己立下的骑士的誓言。因为其实不能够因为口角的关系随便与人斗争，但是亚瑟背叛了，所以就是亚瑟当然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也知道错了，他也很沮丧。那梅林发现他有好好的反省过后，就把亚瑟带到了一个叫做圣湖的湖畔。那传说部分又要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圣湖的湖畔呢，出现了一个湖中女神，女神手中拿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是在精灵的国度一个叫做阿瓦隆的地方打造的王者之剑。那这把剑的英文名字就蛮特别，它叫做 Excalibur， 它的名字在凯尔特语中这个剑的名字叫做断钢剑，就是非常坚硬，然后血铁如泥。那在某些版本中，时钟剑跟后来的这把湖中的王者之剑是不同把，有些是同一把，就这其实也没有很重要，因为版本真的非常多。
对，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被改编的电影也是跟剑有关的？
对，其实有很多像你刚刚讲啦，就是很多故事亚瑟王的，不管是电影啊或是小说或是影剧，反正就是各种作品，其实他们都会把两支剑混在一起，
比较方便吧。
对，可能而且可能就觉得要演这么多麻烦的细节 也是
有可能、
啊、对，可是其实
交代一次，
你刚刚有讲到第一支他拿的那个时钟剑不是断掉了吗，他决斗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是会讲说其实没有演出，一般的戏剧没有去演出那一段会有点可惜，因为大部分戏剧都会把亚瑟王塑造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对，我也这样觉得。
对，可是他其实在做那一场决斗，就第一他违反自己的那个骑士精神嘛，然后第二是他一开始说好就是不拿武器，
对
对，可是他却拿出武器，就是他剑断掉其实来自于他自己违反骑士精神跟言而无信，
没错，
所以很多人都说哦，其实应该每个地方都要演类似的细节，让大家知道亚瑟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
对，但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部就是跟剑有关的电影，它其实真的就没有把亚瑟演成一个好怎么讲，就不像其他的电影里面那么传统的英雄啦。
嗯，
这一片叫做《亚瑟王者之剑》，然后它就是它英文就是 King Arthur Legend of Sword， 它是一个2017年的史诗奇幻动作冒险电影。
这一部我好像当时是在飞机上看的。
对对对，我好像也是在飞机上看的。但他我觉得我很好笑，每次在查电影或是影视作品，我就看到他们的定位我都觉得很有趣，他们把
这个是什么啊
定位成史诗奇幻动作冒险电影、
哦、元素很多。
对啊，我觉得很好笑。但 anyway 就是里面演亚瑟王的是查理汉娜，他是那个环太平洋男主角、嗯、我自己也觉得他不是很像亚瑟王、嗯、我自己觉得对，在我心中他 不太像。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就是可能整片的焦点是裘德洛，
嗯，
就大家在乎的应该是裘德洛啦、嗯、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贝克汉，
嗯，
他演里面其中一个骑士，我觉得真的太逗趣了、嗯、因为他的脸很不适合古装，
对，
所以他拿剑出现的时候你就那是贝克汉、欸、
出戏，
对，会有点出戏。好，我讲一下这部片剧情大纲好了、嗯、它也是改编非常非常多。它是说亚瑟王还是婴儿的时期呢，他的父母就被想要篡位的叔叔就是裘德洛演的这个沃迪根杀死，那亚瑟就流落民间。那他流落民间呢，他是在一个应该是有点类似妓院附近那样长大，他是在街头长大，就是一个混混，然后收保护费啊保护妓女啊这些事情。那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嗯、那国王死的时候就是亚瑟爸爸死的时候他手上是拿着王者之剑的，后来他掉入了水里他就变成了一块石头，所以王者之剑呢就变成了时钟剑。
对，
这个是这部戏的时钟剑，他就是把两个东西结合了，时钟剑跟王者之剑、嗯、那后来这块石头现身了呢，篡位的国王就是刚刚说的裘德洛，他拔不出这支剑嘛，因为他不是亚瑟啊，那他从水中这个国王就从水中女妖湖中女妖的口中得知只有亚瑟可以拔出，所以他就放出消息说、嗯、能拔剑的就是国王，他要邀请所有的民众来拔剑，但他其实事实上是要找到亚瑟然后把他杀掉。那年轻的亚瑟呢就在意外之中拔出了这个剑，剑在他的手上呢就有无比的威力。那当然他拔出了这个剑之后就发生了很多故事嘛，然后中间经历了他心理上面的一些煎熬啊，然后他终于理解到一些自己的责任啊，就是传统的美国电影会发生的事情。对，
是，
然后他知道了自己的父母的故事之后，他就决定集结人民跟魔法师一起对抗他这个独裁的叔叔，然后夺回王位。这是整部片的大纲啦、嗯、那除了刚刚说那个时钟剑的部分是有做改编，就是合并之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改变很多的就是那个湖中女神。
嗯，
湖中女神在这部片里面变成一个比较邪恶一点的，就是湖中女妖。
女妖，对对对
对，然后她也帮助邪恶的叔叔好几次取得用献祭啊的方式来取得比较邪恶的魔法，
感觉是看谁献祭的比较多谁就会赢的感觉。
对，但这部片呢就是这几个改编，就是亚瑟的身世啊时钟剑湖中女妖改编是有点夸张啦，但她评价其实蛮两极的，因为毕竟她是一部 史诗奇幻动作冒险电影，它就是
元素真的有够多。
对，但它就是元素很多之外，它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是2017了嘛，就是画面也处理的比较好，然后有很多特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它就是一个爽片。
嗯，其实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跟你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嘛，
嗯，
因为在飞机上通常你都是一个半睡半醒在看片的状态，所以我看完我觉得没有什么记忆点，然后到我再隔几个月在同样搭同一班飞机的时候我又看了一次，然后我完全没有我完全没有记忆之前的那个剧情到底是怎样，可是我只觉得说嗯，这个画面我好像看过，这个献祭的画面我好像看过，
对，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想要讲很多东西，但是就对我而言啦，因为他把很多东西都塞在短短的可能两个多小时里面，所以我会有点我不知道重心在哪里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他的主线到底是哪一件事情，然后反而到最后会不太记得剧情，但我觉得画面是蛮画面真的蛮好看，就是蛮精良的，然后特效也很爽。
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在管他剧情啊，他就是很传统的剧情啊，就塑造一个超坏的坏蛋，就主要的坏蛋跟主要的好人团队两个团队在打，就这样子。
对，
就是，然后很就是画面很精彩这样子，但基本上剧情大家是没有什么在管啊，就这部片。然后我同时想要就是再加一个，不是电影，是一部美剧。然后它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湖中女神嘛，其实对亚瑟王传说的改变很多，但是很少会有人把 focus 放在湖中女神这一块。然后去年应该是去年年尾 Netflix 有推出一部剧叫天命之咒，它英文是叫 Cursed，然后这部剧是小说改编，那它的重点就是它以亚瑟王传说来讲一个青少女的故事，然后这个女主角她是她的设定是女主角她有一个很强的天赋，然后她的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湖中女神，湖中他们是叫湖中女妖啦，然后他在寻找梅林的时候，他就跟年轻的雇佣兵亚瑟相遇了，然后他们一起展开了冒险的旅程，对抗邪恶。对，所以就是在这部片里面他是以湖中女神作为主角，然后他在守护那一只王者之剑。对，
亚瑟衍生真的有够多的，
有够多。然后他在这部里面呢，他的设定就是王者之剑其实有点像魔戒里面的魔戒，
它会诱惑人吗？
对，你持有者的心智会产生影响。
哦，
对，我觉得也蛮有趣。 我才刚开始看，但我觉得很少会把湖中女神抓出来讲。
对啊，通常都是亚瑟或他的骑士或老婆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分支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亚瑟的改编作品真的很多。
那我们刚刚都是讲亚瑟王崛起的这几段故事嘛，那其实我觉得亚瑟王在前期的生涯之中还算蛮顺遂的，因为毕竟他是有你知道神力加持，然后又常有梅林的帮忙，但是他在下半辈子就不是那么的顺利了。那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亚瑟王的故事就讲了蛮多他崛起跟这些衍生的小说，我们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放到下一次再跟大家做比较完整的分享。
我们再讲 更多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这样会稍微有点批判性。
对，然后我们下一次最后的话也会跟大家分享说亚瑟王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因为毕竟他已经是1000多年以前的人物了，然后还有他更多的不同的面向等等。
好哦，
那
就大家敬请期待咯。
那我们下礼拜继续聊。
好，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First Story 平台留言，顺便帮我们评5颗星。我们也有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专页，会不定期发布跟英国文化或是旅游相关的内容，请大家搜寻 Scopus 伦敦好朋友，可以追踪留言跟我们多互动哦。最后，如果你愿意小额赞助伦敦派放送这个节目，让我们有更多资源继续创作，可以点入这一集的节目叙述，你就能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